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继续灵修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，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这一段的经文，也是我们第八次灵修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保罗提醒我们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在这里，保罗简洁明快，给我们一个概括的论述，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完全可以依赖主的大能大力，来做刚强的人。在这个方面，我可以总结我们对付魔鬼的这个三个方面，当然不只是这三个方面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先概括的来先提这三个方面。第一是警醒祷告，第二是要有信心，第三是运用主道。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，警醒祷告。保罗一再提醒，不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，在很多经文中，那么全本圣经也是在很多经文中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。主耶稣也提醒门徒总要警醒祷告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所以我们要在实际的过程中来经历神。不少时候基督徒是有祷告的这个意念和愿望，却总是不愿意实际上去祷告。所以这个方面的好方法就是找个地方跪下来，就是要开口向神祷告。在开口之前，不妨来读几节引导我们祷告的经文，读一些关于祷告的小册子，读一些灵修的书籍，让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向神祷告。当然有的人平时不祷告还好，一祷告呢，一会儿想到张三欠他100块钱，李四瞪了他一眼，他会有很多杂七杂八的想法。我的方法呢，就是一般我会找一个本子来写一写，把那些杂七杂八的想法写一写，列下来，说过一会儿再想，现在呢先让我专心祷告。或者呢，我干脆把我想对神祷告的也写下来，我用写的方法慢慢的就让自己专心了。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也有过惨痛的教训。在很多年前，有一次我在外地，有一批朋友约我第二天到一条不怎么深的大江中去游泳。我呢，在前一天的时候啊，就一夜没怎么睡，在内心深处就对信仰啊有很多的疑惑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今天这样一些属灵见识，就一直顺着那些想法再想想想。结果好不容易到了天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本来应该跪下来祷告，可是当我刚跪下来的时候啊，他就真的有一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。这个想法就对我说，说那个神既然都知道，你干嘛要祷告呢？后来你猜我怎么样？我呢就真的中招了。我就说，是啊，神都知道，我干嘛还祷告呢？所以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就原来是跪着嘛，后来就坐在那边，在那边想这个事儿。我就想，神都知道，我说他也知道，不说也知道，我还说干嘛？其实的确神都知道，神有预定的大能，因此我们才更要祷告。因为他如果 没有能力的话，你祷告也没用。正因为他有能力，你才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祷告是神让事情成就的一种方式，是我们蒙恩的一个管道。神知道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啊。我们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来有信心经历神的带领，从而让我们更深经历神的恩典。神是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改变局势，使我们更深的经历他，也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改变事情，使我们在时间的这个过程中来看出我们参与了神国度的进展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在那边想想想，越想越觉得泄气，因此呢干脆就不祷告了。结果后来呢，我去游泳的时候就真的被魔鬼攻击，自己一下子就抽筋了，在一个不深的江中差一点就被淹死啊！而且呢，自己还非常骄傲，不愿意向人求救，以至于如果不是朋友们及时在大船上发现了我，我自己可能就葬身水底。所以这是我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，因为那种突如其来的邪恶的想法就是魔鬼的火箭，一下子就射中你。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警醒祷告。第二就是我们要有信心，所有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老雅各也说，那些疑惑的人不要指望从神得着什么，他们就像海中的波浪，随水翻腾，只是有泡沫，而不能够真正的来有实际的收获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对神有信心。中满天牧师讲过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位基督徒姊妹来见中满天牧师，因为他对于闪电打雷啊特别的恐惧，他为此被困扰了23年，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他甚至不敢出门去教会，因为怕万一遇到雷电，他就会昏倒在教会里边，给神的名啊这个受羞辱，自己也丢人现眼。后来呢，他接受了很多心理治疗，听了各种各样的建议，自己祷告了很多年，求神救他脱离这种恐惧。中满天牧师呢就认为这一位女士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她要明白她已经是神的儿女，他何必独独担心自己在雷电中丧命呢？如果他被雷电击中，难道他就不再是神的儿女了吗？所以中满天牧师告诉他，不要把心思放在不要闪电打雷，而是只想神是他的父，神既顾念他的儿女，他就不需要一味的担心忧虑，这样的话就说明对神没有信心，也并不荣耀神。他在雷电打雷中恐惧并不荣耀神，就是哪怕害怕打雷害怕闪电，他仍然能荣耀神，哪怕有恐惧他也仍然是神的儿女。他所当寻求的不是一味的要脱离这种特别的恐惧，而是要相信在任何情况下，哪怕生了重病，哪怕有抑郁病，他仍然可以来敬拜神，仍然可以荣耀神，仍然可以做一个高贵的门徒，在每个方面都与神的儿女的身份相称。他必须停止从心理方面去一味地认为这是一种心灵的疾病，而忽略了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。 所以关键点是你信什么，你爱什么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你都可以靠着神相信他。有的基督徒害怕一个人独处，有的害怕大的空间，有的害怕暴风雨冰雹，有的害怕黑暗，有的害怕偶像，有的害怕寺庙。魔鬼呢，会企图使你认为这些啊都是一种心理疾病，你需要心理治疗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，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并且对自己说，我是神的儿女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安稳在神的手中，神绝不允许任何伤害临到我，绝不允许我与他的关系受到丝毫的动摇。他说过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所以我可以靠着神，不被这些恐惧压倒，哪怕他就在我里面，但是我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他的帮助。我为什么一定认定我就不应该有这些呢？哪怕有，我仍然相信他没有超出神的掌控。我信靠永活的神，就是主基督的父。你必须运用信心，必须面对这事，看出这些搅扰，对恐惧的这种恐惧是从魔鬼来的，所以你要抵挡它，凭信心坚立，并把真理运用在你的每一种需要上。第三个方面就是运用主道。不少时候我们对神的道有一种机械的看法，以为呢，只要我每天读了多少圣经，打打卡，就以为敬拜了神。每天有一点小祷告，然后呢，有那么两三分钟向神嘟囔一下，就以为祷告了。这实在是很难来真正的浸泡在神的话语中，很难运用祷告和信心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被神的道常常充满，也常常刻意的去默想神的道。有一位弟兄曾经非常沮丧的来找我，因为呢，他常常会有淫念，会有手淫自慰这样的恶习。每当他这样做了之后，犯罪之后，他就认为自己被神弃绝了，觉得自己很长时间走不出来，也没有办法坦然无惧地去服侍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自己就非常的沮丧，甚至觉得神已经扔掉他了。那这个时候我就提醒他说，你可以来多祷告，抵挡魔鬼，斥责恶者，同时呢，你也要学会活在神的话语里面。他问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说你这样，把从旧约到新约所有关于圣洁的经文都制成卡片，放在你的口袋里，一有淫念的时候就拿出来读一章，背一章，默想一章，祷告。他呢就听了这个建议，制了很多的卡片。一开始呢，只是觉得在背一些经文，但是时间长了，他竟然越默想越深入，神的道呢开始越来越有能力，以至于到最后他完全脱离了这样的恶习，也不再在这个方面特别有所困扰，因为主的道已经在这个方面常常充满他，使他知道了在主里面更高的喜乐，也看到了主的道所带来的荣美的释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靠着神做刚强壮胆的人。在圣经里边有很多突出的例子，也给我们榜样。第一个是以斯拉，以斯拉和他的同胞打算从被掳之地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， 那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。他们非常想向亚达薛西王求保护，但是以色拉说，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，本以为羞耻，因为我曾对王说，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。以色拉实际上是说，我们不可回头求助，我们的境况确实险象环生，可是我们若求王派马兵保护我们，就是羞辱了神。我们已告诉了王，神会保护他的子民，因此我们必须依靠从神来的帮助。以色拉又说，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，他就应允我们。尼希米也有这样的例子，当时情况紧急，仇敌众多，来势汹汹，一个假朋友对尼希米说，你到神的殿里，关门上锁。而尼希米知道这是魔鬼的诱惑，他说，我岂能逃入殿中以保全生命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会分辨，也要知道靠着神像大丈夫那样站稳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，也对自己说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主一定会带领你，不需要逃向魔鬼，你也不需要用世界的方法。我再说一次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感谢神赐下话语，赐下悟性、指示和知识，要把握这些运用出来，要敢于警醒祷告，运用信心，运用主道，在生活的每个领域实践出来，这样魔鬼的诡计对你就一无用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使我们警醒祷告，对你有信心，并运用主道，愿你来带领我们，在各个领域都勇敢地靠你去抵挡魔鬼，做刚强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恩待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